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巧燕。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不单单讲啊，我们也互相的来鼓励，互相的来分享，也盼望你呢不单听啊，也跟我们彼此的来互动。虽然你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讲呢，但是我相信呢有各种的方法我们可以互动的。
确实，特别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环节《幸福婚姻秘诀》，我倒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反应，或者你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个人对婚姻的看法，或者你正在有老公有老婆，你们之间的相处会不会跟我们谈的内容有相似的地方，你想要分享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的。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良友拼音点 net， 也可以发个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
对，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都是每一个节目都是用同一个号码的，如果你不写恩典的话你就不
知道就收不到了。
对，
可能要猜你的内容。
对，就猜了。那我觉得呢，其实你不单单是用耳听啊，更是用你的口来，或者是用你的手来跟我们回应，所以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普通话的简体字的那个听啊，
听
是口。
口字旁的。
但是繁体字呢是个耳朵的耳。
哦，倒是啊，你没说倒没察
觉。所以听呢真是要耳听。
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口的也要回应的。
嗯。你是不是想跟我分享一下你最近看过的一个视频呢？
对啊，那因为我在看到有一个视频很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子，她跳舞呢，就是因为她是比赛嘛，
哦，
就是全世界的这个这种比赛。那么她呢，就是跳完了舞以后呢，大家觉得非常的好，
嗯，
然后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女孩子呢，她的耳朵是不行的，
哎，听障人士还能跳舞，
她就做了一个试验，就是说，如果我们正常的那个听能听到什么程度，然后她呢，其实根本她放出来那个音乐，我们用正常耳朵听不到的，也就是说，她的耳朵的听力是极低的，
哦，
但是她能跳到那么好的舞蹈，跟那个节拍是相致一致的，所以我觉得呢，她就自己讲说，一方面是她，这个音感，
嗯，
第二是记忆。就是他把那个所有的记下来，然后记下来以后就随着那个乐感呢去跳舞。
嗯，
所以这个你想想，一个听力有问题的人他能跳舞，随着这个音感去跳舞的话，要花的功夫可能比正常人要多很多倍。
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些残疾人士他们一出生可能就失去听觉，可能失去视觉，总觉得上主好像剥夺了他们身上的一些机能，以致他在很多方面都不比正常人好。但你刚刚讲的那个视频也让我联想到最近在拉斯维加斯也是搞了一个很独特的音乐会，主要的对象就是给听障人士。哎，也许你会疑惑他们怎么样听音乐，他们怎么能够进到音乐会里呢？其实可以的，特别是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原来他们手上会带着手腕带，或者脚会带上脚滑带，下面呢有些系统呢可以直接联系到现场的音乐，他们现在不是用耳朵去听音乐，而是用皮肤去感受这个节奏。
嗯，对，我也听过，就是说他把这个人的那个感觉跟他连在一起，
啊，
然后特别是那个神经啊，连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就能听到，
完全能感受到。
这种听呢，不是说那个耳朵，
对对对，
里面的耳朵听，它是其实是可以感应到那个音乐的。
嗯，没错。其中一个听障人士他说了一句非常让我感动的，他说他从小到大都听不到音乐，但是那一次当场播的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他感觉自己当下好像住在钢琴里了。你想想看，是很感动的一个实验也好，因为这个产品毕竟是新出发的。
住在钢琴里，也就是说那个钢琴围绕它，
啊，围绕它，它的皮肤完全感官上感觉到那个节奏感。
所以现在的科技呢，能帮助人去改变啊。但是最关键，我觉得是， 你听是用耳朵听，但是更是用心去听。如果你心不用的话，你科技再好，你的能力再好，其实我觉得也是有限的。那接下来我们在幸福婚姻秘诀的当中呢，我们听听的艺术。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大家好，我是未婚的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已婚的杨天成。
大家好，我是阿牛，也是一个已婚者。
那我们三个人在这里谈论有关婚姻的秘诀。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讲话当中啊，听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爱一个人最高的境界或者最高的表现是倾听，而不是你说什么话，说什么甜言蜜语等等之类，也不是说给他物质上拥有，比方说买一套房子或者金银珠宝。总过来说，我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愿意耐心倾听我讲话的伴侣。
其实我发现呢，在这个人跟人沟通当中呢，讲话啊是必须的，讲话的当中都需要听。如果你不懂得听的话，你怎么去讲呢？
好像会听比会说还要难哦。
对，的确是。如果你听错，根本把它搞错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讲对的。
沟通方面呢，也是非常有技巧的。很多人特地去上课程，教人怎么样跟人家沟通，包括是跟你的孩子、跟你的父母都有不一样的方法。有人分析过，原来在交流当中啊，内容只占了7%
啊，这么少吗？
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多。语气、声调占了38%。
还有呢？
占的最多的就是非语言交流，55%。
什么叫非语言交流呢？
就是非语言，就是不用口说的，可能身体动作，
身体动作，
对，拥抱、眼神的交流，或者摸摸肩膀之类的。
所以有一些女性回家以后，一天的工作很繁忙，回去以后她最希望感受到的就是她的丈夫给她一个非常温暖的拥抱。
对，是超越自此以外的信息来的。这个，
所以这种非语言类的交流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有的时候，哪怕拍拍肩膀，有的时候点点头，这个都是一个很好正面的一个信息，
就觉得好像我被关心，我被关注，而不是说我回到家以后整个家里面没什么反应一样，那就觉得很冷漠。
但是呢，如果让我自己去选的话，我宁愿选一个比较沉默一点，也不太喜欢那种很擅长去耍嘴皮子的，就是整天讲很多甜言蜜语赞赏你呀，就说啊，你今天真的美。
但是我们发现呢，通常女孩子呢会喜欢听一些对他
甜言蜜语的话。
这个是热恋期的。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老公也是跟阿牛刚刚讲，他一回到家可能就是拥抱，上班之前也是来个亲吻哈，感觉上整个画面都很浪漫。结果拥抱完以后，他去上班，老婆就回到厕所去打理，发现那个老公真的说一套做一套，臭袜子随地扔，刷完牙牙膏的盖也不把它盖上，种种的行为已经打破了刚才那些浪漫的画面。耍嘴皮子是不够的，最重要是你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你真正的爱他。你爱他，你就不会愿意他帮你收拾那些烂摊子吧。
但是这种小习惯或者是一些坏习惯其实是不太容易改的，
你因着爱的缘故
慢慢改，
慢慢去 改，这个才是关键点。
所以说听呢，不单单是说啊，你跟我讲我听，每一个动作都是在讲，非语言类的嘛。
其实
我怎么去理解听啊，不单单是说哦，我把它放在耳朵里，而是理解对方。你从一个谈恋爱到一个婚姻，其实慢慢的一个过程，不可能哎完全接受了。你慢慢的从他讲话，从他挤牙膏，从他吃饭，从他穿衣脱衣，那这些呢都是一个听的过程。
所以我刚才很同意小燕姊妹说的，她说听到以后应该是要有个行动的，或者是我说了一些我想要表达的一些感情以后，我应该有一些动作的。比如说妻子很累了，那我不能只说一句啊，你好好休息吧，然后就结束了。你让他休息，但是他的工作没有做完，他的家务活没有做完，那这个时候你应该 先帮他把这些活干完，而不是只说一句就算了。
你看着他扫地扫得很老脸，就说哦，老婆辛苦，结果自己继续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没有意义的，应该要言行一致。
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常回到家里，或者你想跟伴侣好好的聊天，你发现他要么就是刷手机，要么就是看球赛。
嗯，
感觉上什么？感觉我跟空气在生活，呼吸一辈子，你都是要过在一起的。你说啊，相处个两个星期、两个月，那就无所谓。但是这个是一辈子的关系来的嘛？
嗯，
你今天如果不处理好这个沟通的问题，你每天都需要聊天的嘛？沟通的方式、那个模式，你们抓不到重点，
嗯，
以后就很难走下去了。
对，我就想到一个电影，男主人公呢，结了婚以后呢，就是投入在他的个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回到家里面，任何时间都在看自己的手机，睡觉之前躺在床上，他也在看。
如果我是他老婆，我会，手机里面有什么好看？难道我不比手机好看吗？
那个电影就表达了说，这个妻子想尽办法呢，跟先生呢沟通。但是问题是，他时不时就是进入到手机里面，最后呢，妻子没办法，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其实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是手机时代，都很依赖。如果我老公有这样同样的情况，我会尝试进入他的世界，我先去了解到底手机里面有什么值得你花那么多的时间精神去看，毕竟看手机眼睛也会很疲累的，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分享，我不是光坐在那边去埋怨而不把问题去解决。既然他那么沉迷的在手机上或者在其他东西上，那我尝试去参与其中，我尝试先去了解，而不是去反驳去责骂。
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到了没
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听到没有？
很多人说，婚姻是两个人的世界，而不是两个一加一的世界。如果一个人陷入到自己的世界，不想把沟通的这个门向对方敞开的话，这个其实在婚姻里面是蛮头疼的一件事情。
我发现呢，男人可能是这方面比较多一点啊，就是说有什么事就关在自己的肚子里面，不会跟别人讲，特别是跟自己的妻子也不会讲的。自己在公司里面工作的地方受了委屈，受了什么排挤也不会讲的，都是表面的东西。但是你内心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苦闷啊、痛苦啊、忧愁烦恼，不讲出来的话呢，闷在里面。你闷在里面时间久了的话呢，可能就成一个问题了。
对，要审视一下为什么你不愿意把难过或者负面的事情跟人分享。你要想想看，分享的这个对象是你最亲密的人，如果你连最亲密的人都不太信任，都不愿意告诉他，难不成真的找个树洞来谈话吗？
所以我看到网络聊天的就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他宁肯把自己的一些问题给陌生人去交谈，也不想跟自己比较亲近的人交谈。我不知道这样的心态是怎么来的。我想问一下天成老师，你现在在家里面跟夫人之间的沟通，你会把工作上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或者自己的一些感觉不太好的一些事情跟妻子沟通吗？
我通常不会的。
不会、
但是我会把我的心情讲一下，比如说我今天比较郁闷，或者比较痛苦，不会讲的那么具体，我就讲一下。比如说跟同事之间有一些问题啊，不会讲那么具体的了。
为什么不会把它详细的讲清楚呢？担心讲了之后他也不明白吗？
不是，主要是谈个人的情感的问题，而不是说工作的问题。工作我放在一边，因为今天可能因为某些事情误会了，或者是跟其他人有矛盾了，那这些事情呢，可能我自己压在里面，心里面不舒服，那这些事情我可以讲出来。
明白，
并不是说我讲工作的问题，而是把我内心的情感表达出来。
我比较赞同天成老师说的，很多事情我们跟自己的另一半在倾诉的时候， 其实没有指望他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更希望的是得到一种安慰，或者说他觉得哦你也很不容易，其实这样其实我觉得已经蛮足够的了。
嗯，所以现在呢在社交平台比方说微信，我们摇一摇就会摇到不认识陌生的朋友。
嗯，
你宁愿把你内心深处一些不好的事情呈现给一个陌生人，也不愿意把它呈现给你最亲密的人。很多因素我们都不能揣测，但其中一个因素呢，我觉得是担心家人会瞧不起自己
啊，
反而
是这样子，
面子的问题。
嗯，
因为特别是男人一家之主，都是比较坚强的形象的，所以不太愿意在老婆面前表现自己软弱的一面。
家嘛，什么叫家？家里面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无惧的讲，可以敞开讲的地方。
嗯，
夫妻两个人谈到你人生的问题、生活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赤裸敞开的谈的。
这其实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倾听对方在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光顾着自己说，忘了让对方去消化，或者是我们把对方当成一个类似的垃圾桶啊，我有一些不满全部扔给他，这个时候就很难顾及别人的感受，那这样的沟通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嗯，那另外呢，我觉得说女士啊，把她自己的情感讲出来的时候呢，男人可能做一些结论，理性的分析，你应该这样，你为什么不那样，做一个果断的结论。对方可能不需要结论，而是需要一个理解。大概总结一下啊，就是能够理解对方，欣赏对方，向对方来学习，给对方提供帮助和安慰。
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
这个婚姻的奥秘呢，我觉得真是一个奥秘啊。那在这个当中呢，你不单单要明白，更是要自己去经历啊。特别是彼此之间的互动，彼此之间的沟通呢，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需要去练习的。
对，刚刚这个环节我们两个都有份儿去谈吧，所以重新再听一遍，我好像又有新的领受。
哦，
不要说是新的，可能加添了一些小技巧、小秘诀给大家，也是给我自己的。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千万要谨慎两件事情。第一，你要除掉让自己分心的东西。我确实曾经好几次试过一边刷手机，一边在听人家去分享可能内心的一些难过的事情，当下我觉得没什么事，但现在想想好像真的非常的不尊重别人。或者你不是一边说，你只是把手机搁在一旁偷偷撇一下，偷偷撇一下，那当时呢对方就可能感觉到你没有真心的去听我说，可能他就不想再谈下去。那第二呢，就是不要急着去打断别人的话，不要急着去回应，你先让他说完，你再去谈你的分享你的意见。
嗯，其实我们人呢很容易，现在这个社会很急躁，就是说我马上有一个回应的，哎，你还没讲完，我已经知道你什么意思了，然后马上叭叭叭叭叭叭一大堆。那特别是男性，因为他比较理性一点嘛。那女孩子一讲的什么事情的时候呢，马上啊，你应该一二三四五，结果这个女孩子我要的不是这个。
你会不会是急着要帮这个女孩子解决问题呢？
我通常是这样的，男性的都是比较就是理性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出现什么问题，那我就觉得啊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嗯，但有的时候女人并不一定要希望男人给我一些实际的意见，可能只是一句安慰的话或者一个眼神。
就是说表示我
我懂你
理解。
对，我理解你，我懂你，你不是要跟我一起去找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最起码你能够明白我当下的感受。
那比如说啊，比如说你说你病了，那我就想，哎，我是不是要看医生啊，或者吃什么药啊，或者是有什么方法。那通常的我的理性就是这样，就是就是直接的。
我知道，
直接的就是哎呦，一二三四五。
我告诉你，你跟普遍的男人呢都很差不多。
嗯，
如果你知道有人生病的，你通常都会说，喝多一点水，多喝水。
跟没讲一样。
跟没讲完全是不一样，但 终究还是一种温暖的话语来的。喝口水虽然没有实际的帮助，但最起码你让对方感受到，哦，你是在关怀他，你是在关心他的。
对，其实呢我觉得沟通呢需要去用心，然后去理解对方。因为我觉得其实沟通呢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嗯，对对对。
比如说你病了，那我认为你是什么病，然后我对症下药给你，嗯，
你又不是医生。
对呀，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是对方呢其实要的不是这个。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互动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爱之岛》，这个岛呢是祈祷的岛。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孤舟百合，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种的生命，成为爱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殿堂，让我们的家庭成为谷中百合，让我们的家庭成为夜中灯塔，家庭成为爱的见证，让我们的家庭成为神的殿堂，充满主的恩典，充满爱的芬芳，心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一天，父亲从朋友的婚宴回来，将送赠的糖果全部放在桌上，那些糖果的造型和包装十分吸引人。我拿了一颗正要享用的时候，父亲指着桌上其余的11颗糖果，要我把它们分成3份，分别是全部的1/2、1/4和1/6。父亲微笑地说，这是个趣味的测验，如果分完你就可以拿走所有的糖果。平时思考敏捷的我，这下子被难倒了。11并不能被2、4和6整除啊，根本就不可能按要求分开的。我绞尽脑汁，却还是无计可施啊。父亲见状后很轻松地问我，如果11颗不能整除，那么12颗呢？听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想起了口袋里那颗还没有吃的糖果，拿出来凑成了12颗之后，难题立刻迎刃而解，而且 在分完父亲要求的三部分后，我发现竟还多出一颗，这不就是我刚刚拿出来的那一颗糖果吗？父亲对我说，孩子啊，解这道难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先给予，你要是舍不得先拿出我手里的糖果，问题就难以解决，而在付出之后，自己仍然会有所获得的。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给予。天经路加卷六章三十八节这样说，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按带摇，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给人，就必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
其实我觉得沟通呢，很多的时候呢，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向对方讲，
嗯，
这样呢，两个人总是不能谈到一起的，所以站在对方的角度，用心去聆听，
嗯，
然后呢，能够给予对方一个合理的，能够真正帮助对方的，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合理的互动。
对啊，就像刚刚你问我，如果有一个男性朋友，或者是我将来的男朋友，他真的生病了，我反过来能够跟他说什么呢？也许我跟你的反应一样，你多喝点水啊，你多休息啊，多睡觉啊。虽然呢，实际的帮助不多，但确实就像刚刚谈到，给予，给予什么呢？有些时候不是实际的东西，不是一碗粥或者一杯水，反而是真诚的爱。给予对方，
当然比如说如果夫妻之间，比如说这个先生或者太太病了，那他真是需要帮助的时候、
嗯、那当然要帮忙了。
对啊，你不能说
陪他去看医生
啊，我理解
哦，我理解你，然后转身就走就
对啊。所以比如说他真是不想吃东西的时候、嗯、为他煮点粥啊，
对，
或者给他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互动了。
嗯，是。
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尹之乐耶尔孤白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人人都应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一点发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就真主的义。所以你们应当摒弃一切污秽和所有的邪恶，以温柔的心接受真主栽种的道，就是有能力救你们灵魂的道。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有两个耳朵一个口呢？就是让我们快快的听、
嗯、
然后要
慢慢的说。
对，慢慢的说。你的口呢不能又吃东西然后又讲话，所以呢上帝就造了一个口、嗯、两个耳朵、哦、所以要两边一起听，怕听不到、哦、所以两个一起听。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结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慢一点发怒。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反应就觉得哎，这样不对，这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慢慢的，所以行出那个真正的那个心意啊，以温柔的心来接纳，以温柔的心来对待，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